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朋友早晨，又到我们不讲不舒服的时间。今个礼拜的不讲不舒服有我 Jackie 在这
里，还有我佳琳在这里。
今天我和佳琳就会讲一下关于左右脑的发展，究竟你怎样训练你的左右脑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天才呢？
没错，但是我们现在都是要讲三单有趣新闻先。首先第一单交给我啦。第一单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淘宝呢？因为这个双十一。
没错，最近网上购物真的非常热闹。首先有中国的双十一，之后澳洲又有 ClickFans， 之后还有美国的 Black Friday。 这两个礼拜简直是网购的天下。
自己都好了，不说了。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网购过应该都知道什么是支付宝啦。这个支付宝付款平台就通行了全中国啦，但是呢这个新闻就是原来有人真的叫做支付宝的。在山东就有一个经营小店的男人，他的真名就是叫做支付宝，他就因为跟这个付款平台撞名而走红。他不单止被邀请上电视节目，最近更加出席这个福建福州首届的马商大会，在现场展示一个他的巨型身份证来做这个生招牌，成为了全场的焦点。现时56岁的大叔支付宝呢，就被这个支付宝平台在2004年推出，早了42年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呢就是在2010年呢就首先公开身份证而在网上面流传，直到2015年呢是受到湖南卫视邀请上去节目首次公开露面的。起初呢大家都以为一定是一个骗局，哪有人会叫做支付宝的呢？但是呢在录影的时候就叫了镇长去作证才顺利到录影的。他这个名字呢就是由他爷爷改的，他家人呢就是姓支，而他呢就是父字辈的，而他的名字呢就是叫宝。他家呢就有四个兄弟姊妹的，哥哥呢就叫做支付信，弟弟就叫做支付发，而他的妹妹呢就叫做支付花的。而支付宝呢在2009年在家乡开了一间小店，是卖粮食和日用品的。他说自己上了电视之后呢客人都变多了，而且呢在那里呢开始接受支付宝的付款。来买东西的人呢都说一定会用支付宝，他一开始都听不惯的，为什么自己的名字变成一个工具这样的。后来爆红了之后真的很多人来影相，每天有二三十人来，他自己都说有点阻住他工作，心里面觉得有点烦已经。但是他的女开学的时候呢就不想公开爸爸的名字，因为他觉得我爸爸叫做支付宝好像有点奇怪的。他解释因为红了呢爸爸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当中有支持亦都有难听的评论，搞到他很生气地说，他说对于他来说爸爸其实都是一个普通人来的。支付宝呢他是一个很谦虚其实很普通的一个商家啦，咁佢朝早咧就五点就起身入货，一路做到夜晚九点先闩门嘅。佢就话自己咧都唔在乎嗰啲恶意嘅评论啊，就一切随缘啦。佢最重要咧就系将自己嘅生意做好咁话。
其实佢都几唔好彩，因为明明佢自己叫支付宝先噶嘛，但系点知后来居上嘅支付宝比较热门之后咧，就令到大家对佢可能有少少唔系太满意啊。
但是帮他大歇了一些生意，我想都应该不错的。
好了，那不如等我讲一下第二单新闻先。那各位有小朋友的父母呢，当个小朋友还是婴儿时期，最希望呢就是他乖乖地，不要乱咁喊，不要乱咁扭计的嘛。原来呢有一对父母呢就有一个大家梦寐以求的11个月大的 BB。那究竟这个 BB 有几乖呢？他父母就说虽然他平时的性格比较顽皮，但是在睡觉这方面呢就特别令人不需要担心的。他们呢就公开了他们夜晚房间的录像，那里面呢就见到在半夜的时候呢个 BB 突然间坐起身说要喝奶，爹地妈咪帮他冲好了奶粉之后呢就自己睡在张床上面，但是爹地妈咪两个呢就太眼瞓了，两个人都没有好像平时跟他一起玩。 BB 就见到爹地妈咪睡在觉，那他就决定自己一个人坐在张床上面，自己拎着个奶樽在喝奶。 奶咯，而且饮完奶之后咧，就顺手将个奶樽咧递翻俾佢老豆。咁佢老豆实在太眼瞓啦，接咗个奶樽之后咧，又系冇起身，就咁将个奶樽摆喺自己枕头上边就算啦，身体依然系冇离开过张被噶。咁饮完奶之后咧，呢个 B B 又坐咗一阵，见到爹哋妈咪各自喺自己嘅被窝入边瞓紧觉，冇理自己啦。咁佢就觉得有啲无聊啦，就爬到去妈咪隔篱，喺妈咪个头嘅隔篱咧，就开始自己玩起上嚟咯。咁玩咗一阵之后咧，个 B B 咧就冲入妈咪嘅怀抱入边啦，好似想同妈咪一齐瞓觉一样。咁个 B B 喺自己玩嘅过程之中咧，个妈咪一直都冇起身，而个 B B 都冇喊冇闹嘅，就咁自己同自己玩啫，都冇嘈到佢父母嘅休息嘅。咁最后啊，因为可能身边嘅人太过安静啦，咁佢个 B B 都开始有少少眼瞓啦。咁佢就靠喺妈咪嘅身边，慢慢咁进入咗梦乡。见到个 B B 喺自己身边瞓低之后咧，个妈咪都好细心咁冚翻张被嘅，就咁样入睡啦。当然啦，咁佢瞓着咗之后咧，个 B B 依然都系扭嚟扭去咧，因为好多 B B 瞓觉都瞓唔定噶嘛。但系比起好多会喊会吵嘅 B B 嚟讲，呢个已经算唔错噶啦。
好成熟啊！呢个 B B， 佢即刻饮完递俾爸爸。我都有睇嗰条片，个爸爸就朦朦胧胧咁接咗个奶樽，跟住就继续瞓咁。
系，我觉得呢个真系梦寐以求，各位父母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嘅 B B。
点解佢哋又会记得个 B B 自己饮咗？可能佢诶，点解明明冇起身喂奶，但系饮咗嘅嗰啲奶？
我觉得咧，我望落系佢哋习惯咗，应该系每一晚都已经发生同一样嘢嘅。
好幸福啊！咁交俾我讲第三单有趣新闻啊！有一个英国嘅男人为了拒付呢个廉航嘅行李费啊，将自己嘅大褛改成咗一个百宝袋，而且装住啲行李成功上到机。咁30岁嘅塞米洛咧，佢喺英国斯塔福德郡斯托克城度做房地产嘅，佢就话自己好中意搭呢个瑞安航空嘅飞机，认为佢哋咧成日都好似时钟咁好准时起飞嘅，但系咧就对最近新增嘅呢个行李费用啊大感到不满啊！据知咧就系话瑞安航空咧最近啊就推出咗呢一个新政策啊，就话乘客咧只可以带能够放喺座位下面或者系前面嘅手提包，而且咧重量唔可以超过10公斤。如果唔系咧，就系要支付8英镑，即系大概15澳元嘅费用俾航空公司嘅。由于呢一个塞米洛咧唔想俾钱嚟放佢嘅行李啊，佢就谂到呢一个走数嘅办法啦，就系将佢一件旧嘅外套啦攞去裁缝店度改造，就改咗好多好多个袋。就装满咗一个周末所需要的衣物，而且呢又用胶袋呢就装好了一些护理的用品啦，然后就放在这个旧外套里面。咁喺呢个短片上面咧，就见到啦，望落去咧，其实就系着咗一件好普通嘅大褛咁样，背面睇落咧就有少少臃肿嘅，不过咧其实都望落去都正正常常嘅，所以咧都成功通过咗呢个机场嘅安检，而且登上咗喺个客机嘅。咁呢个瑞安航空嘅发言人咧就接受当地传媒访问嘅时候就话啦，对于公司嘅新政策咧，其实机场啊同埋客人咧，佢哋嘅意见都系好正面嘅，因为咧佢加快咗呢个办理登机手续啊、安检程序啊同埋登机嘅过程啊，所以咧系更加少延误起飞嘅。
咁其实因为而家廉航都系一个大家最主要嘅交通方式啦，所以机票已经咁平啦，佢真系想尽方法喺唔同嘅地方搵翻啲钱翻嚟嘅，好似行李呢啲咧，真系避唔到嘅事嚟嘅，你去亲旅行真系。
系咯，你要带你都会俾钱噶啦，冇理由唔带嘢去旅行噶嘛。
因为好似这个新闻上面那个就说可能他都是飞过去两日这样一个周末而已，但如果你去超过两日的话呢，你真的没得不带袋，那到时这一笔钱真的没得不给的。那相对来讲我觉得15澳元又不是一个太贵的行李费用来的。那我们今天的有趣新闻呢就到这里为止。那今天第二节的不讲不舒服呢，依然有我 Jackie 和佳林在这里，那我们两个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左右脑的事啦，因为呢左脑和右脑大家都知道是负责控制不同的东西的嘛，而各位在亚洲区居住过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亚洲区是比较着重于其中一边的训练，所以呢原来现在有人就说为什么亚洲区的人呢就是可能在某一方面的系统的东西呢逻辑的东西可能会叻啲，但是在另外一边想象力是差一点的，最好呢就是左右脑都要平衡发展，这样你才会更加聪明。为什么会这样呢？
人的大脑其实是人体最重要亦都是最精妙的一个器官。我们的左脑就是掌控我们的语言、逻辑等等的功能，而右脑就是负责图像、音乐范畴的。而左右脑各司其职，两边都发挥潜能，就很容易成为天才的。咁喺呢个台湾嘅一个大学教授郭泰，佢就指出啊，喺亚洲区咧，佢教育方式系偏重于左脑嘅发展，而忽略咗右脑嘅。咁咧就会将呢啲小朋友咧培养成为只系识得读书而缺乏理解能力嘅高分低能啊，要影响呢个创意发挥嘅、哦。
冇错，因为大家喺亚洲区生活过啦，咁我哋都知道我哋上堂嘅方式都系啦，比较着重于左脑，好少老师会赞赏你嘅。创意的，他希望各位同学都是乖乖地坐在这里，不要有任何的创意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由小到大学习的模式。但是原来啊，那个台湾教授郭泰就表示，当左右脑平均思考的时候，大脑的功能会比平时增加5-10倍，最可以发挥创意。而且他还指出，增强右脑的方法就是每天抽时间用左手来写字，来刺激大脑。除此之外，由于大脑的音乐感都是极强的，一边听纯音乐一边温书亦都会有助于左脑提升这个专注力的。
是啊，咁喺60年代咧，就有个科学家叫做罗杰史伯里啦，佢就率领咗一组嘅研究人员咧，就将呢个大脑分开两半，证实咗咧大脑嘅左右脑半球咧各系有唔同嘅功能嘅。左脑咧主要系掌控语言、写作、演算、逻辑等等嘅能力，系偏向于人类理性嗰边嘅分析面嘅。而右脑咧主掌嘅系图像、音乐、直觉、灵感等等的功能，是偏向于人类的感性面和创造面的。
因为在亚洲地区，大家的读书的方式就是由小学、中学到大学都要经历无数次考试，而这些考试的最主要科目都是离不开中英数、历史、地理等等的。这些的测验全部都是测验学生的语言、写作、演算和逻辑的能力。但是如果其他的科目好像音乐、美术、书法、体育等等，因为这些是升学不需要考试的科目，往往都会受到忽视的。而这些能力正正是由右脑所主掌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台湾教授会说现在是一个忽视右脑的年代？
没错啊，虽然我们忽视了右脑，但是右脑也没有抛弃我们的，他的呢经常都有意无意地帮我们解决问题。就譬如说，你为了不被人偷东西，你会将一些你贵重的东西收在隐藏的地方，过了一段时间你要用它的时候，你记来记去都记不到在哪，或者是突然之间你又记翻起，咁呢啲都系咧右脑咧系帮你谂翻出嚟嘅。又或者你喺条街度咧撞到一个熟人啊，谂嚟谂去都唔记得系边个，但系过几日咧就突然之间谂起，呢啲都系右脑帮你揾翻出嚟嘅。
冇错，呢个就系我成日会遇到嘅，喺条街度望到个人，永远都唔记得佢叫咩名字，我好常经常发生嘅，对我嚟讲呢件事。
打咗招呼都唔记得咩名。
打咗招呼，倾完偈，讲完 say 埋 goodbye， 都系唔知嗰个人系边个嚟，系经常发生嘅喺我身上。
咁你要练下你个右脑，帮你个右脑揾翻出嚟。
咁点样可以练我嘅右脑呢？
系啦，咁右脑咧系主宰图像啊、音乐、运动等等嘅反应啦，所以咧多啲接触呢啲画画啊、雕刻等等嘅艺术品啊，又或者去到户外咧欣赏大自然嘅美景啊，多啲收听呢啲古典嘅乐曲啊等等咧，都可以刺激到我哋嘅右脑噶。再加上啦，因为大脑嘅神经纤维喺脊髓中发生咗交叉，所以咧其实咧你想训练你嘅右脑咧，你多啲训练你嘅左半身；如果你想多啲训练你嘅左脑咧，就要训练你嘅右半身。
都系。因为我是一个右腰的人，平时做任何事都是用右边的，可能隻眼看的都是右边用力多过左边，所以现在看来要开始慢慢练习一下怎样用左边，用左手拿下东西，用隻左眼望下东西，用隻左脚做下东西都好的。因为左脑和右脑他们的学习方式差太远，所以就算现在在澳洲来讲，因为很多学校都希望你 做一啲除咗左脑以外嘅活动噶嘛，即系希望你学下其他音乐啊，出去做下运动咁样。咁可能有啲人系音乐同运动比较好嘅，但系佢左脑嘅思考系冇咁叻嘅，即系譬如读书啊、语言嗰啲系差啲。咁不论你偏左脑又好，偏右脑都好，其实有一个唔同嘅学习方式咧，对于自己嘅学习咧，其实系有帮助噶。
咁我哋首先讲下左脑嘅学习方式啦。咁左脑嘅学习方式咧，就系有线性嘅一个学习方式嘅。咁就系消化资讯嘅时候咧，佢哋会将佢一个个排好，亦都会依照逻辑嚟排序，咁方便佢哋作出一啲结论嘅。咁同时啊，佢亦都好着重呢一个现实面嘅，系对于现实咧唔会怨天尤人。当系被环境影响嘅时候咧，改变系可以简单咁样做到嘅。同时啊，左脑嘅学习方式咧，亦都系多着重于符号噶。咁佢哋消化符号咧系会比较叻噶。例如好似啲英文单字啊、数学符号等等咧，全部对佢嚟讲咧都系冇问题嘅。
而右脑嘅人咧，佢消化资讯嘅时候咧，会先寻找呢个答案，揾到呢个大方向，而唔系要求佢嘅细节嘅。咁之后啊，佢哋消化资讯嘅时候咧，会系随机性咁样消化嘅，佢哋系唔会有系统性嘅，所以咧工作咧常常就会求其咁样就完成噶啦，或者只系做到一部分嘅嘢嘅啫。多数佢哋思考嘅方式咧，就系用想象嘅，大部分时间都系靠直觉嚟揾答案。最后啊，佢哋必须要咧有一啲实体比较具体嘅嘢，佢哋可以摸到、睇到或者掂到嘅嘢咧，对佢哋嚟讲咧系可以增加佢哋嘅思考能力嘅。
我谂我揾到我系偏向咩路咧？
咁你系偏向咩脑？
我系右脑嘅，应该，因为我好中意幻想，跟住学习又好随意咁样。
好啦，你唔似啊，唔似啊，都仲有少少时间可以试下训练下你嘅右脑。
咁其实咧都会俾翻一啲偏向左脑或者系偏向右脑嘅人嘅一啲建议啦。For 偏向左脑嘅人咧，咁系非常之有逻辑性噶嘛。咁如果你系中意管理啊，或者系去同人相处管理别人嘅话咧，咁你都可以做一个组长啊。咁而且咧，你亦都系善于呢个组织啊，所以咧都要记得咧将你啲笔记写得整整齐齐。其实我相信左脑发达嘅人啲笔记应该都几整齐。咁咧再加上啦，偏向左脑嘅人咧就试下唔好同老师太多争辩啊，因为你应该会好有逻辑性，你点解我唔明呢、這个，你就会一个个咁问落去啦。而且当你面对选择嘅时候咧，你通常会选择一啲有答案啊嘅嘢啦，而唔系冇对错嘅一啲结论嘅。咁再加上啦，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嘅工作啦，你会咧系选择自己一个工作啦，因为你觉得当同一啲唔认真工作嘅人一齐嘅时候咧，会觉得好烦厌嘅。最后啊，你就会尽量唔选择自由发挥嘅老师啊，因为咧你会听唔明啊。
啱啊，以前我就最惊啲先生同我讲，你哋自己谂下啦，自己点算啦。我最惊呢啲嘢，你可唔可以俾个方向我？我以前最憎呢啲嘢。咁如果各位偏向右脑嘅话咧，记得、完成你的报告呢永远都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因为呢很喜欢半途而废的嘛。而写论文的时候呢要有创意，多用一些不一样的词汇，最好呢就将你的方向写下来才可以跟着这个步骤走的。而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避开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因为你想的事实在太大太多可能了，那你就将某些可能撇除了先，你不要想所有可能性，因为你真的做不完的。你会咁你就可以试下更加有组织性，由组织制定计划开始咁样慢慢思考试下先啦。同埋最后啊，你就右脑嘅人咧，尽量咧就避开嗰啲咧，净系可以俾演讲嘅老师，即系上台照稿读嗰啲咧，就唔适合你噶啦。
系啊，通常我遇到呢啲老师咧，我就唔去噶啦。
好明显，我同佳林系真系完全相反嘅两个人嚟嘅，真系。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咪啱一个左脑一个右脑。好啦，咁我哋今日咧个节目就到呢度为止，将钱交翻俾我哋嘅同事先啦。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咧，继续收听我哋嘅唔讲唔舒服嘅。
大家觉得刚才嘅节目点样咧？请喺 SBS 广东话嘅 Facebook 网页 like 我哋。